牧师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可福音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全是关于爱的。那么关于爱的，说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你所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爱，love。那么可能你在世界上听不到这个词，而且这个词跟世界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在教会里讲的爱是耶稣基督的爱，这个爱的核心是上帝的爱，其次才是我们人彼此的相爱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。这段经文说有一个人一个文士来，那么这个文士来干什么呢？他来问耶稣基督一件事情，他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紧要的？我们知道犹太人他的诫命的核心有十条诫命，十大诫命。其实人类的律法法律，不管你是美国的、中国的，所有的法律都是从这十个诫命开始的，那么在这十个诫命中，他问耶稣哪一条最重要。那么耶稣告诉他说什么？耶稣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那个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说说得不错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种祭祀好得很多。那么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没有再跟问他什么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爱的力量。我上个礼拜讲到讲的什么题目你们还记得吗？祷告的力量。感谢主。那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的磐石、山寨、盾牌。那么我们上礼拜讲到祷告的力量，祷告有没有力量呢？祷告可以改变世界，那祷告可以改变一切。祷告，上帝垂听了儿女们祷告，上帝给他儿女们祷告的权柄。那么爱也是有力量爱也可以改变一切的，爱可以改变人心，爱可以改变你的心境，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就当我们今天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耶稣回答这个文士，就是读圣经的人，讲圣经的人叫文士，回答他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要爱神；第二个，你要爱人。那教会里边讲的就是爱就是讲的爱。你的救恩是从爱里来你的生命是从爱中成长你的得救是从爱里边来，你的成圣是从爱里边来，一切都是从爱里边来。那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讲的是爱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根基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。我们大家知道圣殿，那是犹太人敬拜的核心，叫圣殿。那么在这个圣殿中有一个美丽的故事，说这个圣殿是怎么建造的呢？那块土地，原来建造这个圣殿那块土地是一个很特别的土地，这块土地是归一对兄弟所有，哥哥叫阿尔南，弟弟叫亚劳拿。亚劳拿他们兄弟因为父亲去世就分家了，那么把这个合掌分成两块，阿尔南哥哥一块，那么弟弟呢一块弟弟一块。那么在秋收的时候，哥哥结婚了，家里人多，弟弟亚劳拿没有结婚，单身，所以两个合掌是连到一起的。在收割的时候呢，哥哥就把自己的禾捆呢就往弟弟的那个地里边搬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弟弟还没有结婚，需要存点钱来这个娶媳妇儿，那个时候也要存点钱，现在当然存的还更多要谈恋爱先看你有没有房子，有没有汽车存款多少先拿出来咱们再谈，不拿出来免谈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主要看你有多少地、多少牛、多少羊，眼睛都看得见的。那时候没有什么银行账号对不对？所以哥哥就搬，希望弟弟娶到媳妇儿。那弟弟呢也想到哥哥的难处， 他想到哥哥结婚了，生那么多的孩子，那么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，粮食都不够吃，他就把自己的禾捆呢收割的时候就往哥哥的地里边搬。那么每次当他们收割的过程中，兄弟两个都会看见他们的禾捆一点都不少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已经搬到那边多了，那边搬到那么多了，为什么还没有少呢？他们有一天晚上在搬着禾捆往对方地去的时候，就在这个中间，他们哥俩相遇了。那当两人相遇的时候，两人明白了事情的真伪，原来都是私下里往对方的禾场来搬禾捆。那么兄弟两个抱在一起，他们喜乐的哭泣，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在世界上不多了，找不到了。那么当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在选择土地的时候，他就找到了这块土地，因为这块土地在整个以色列流传了一个美丽的故事，就是弟兄相爱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读过一本书叫弟兄相爱震山河。那么弟兄相爱的力量有多大，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，改变一个民族。所以大卫就在圣殿上，在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建立了圣殿。所以圣殿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爱。你们，那么教会就是今天的圣殿，神的殿就在今天的教会。那么教会的根基就是爱，因为爱永远是教会的根基，爱也永远是每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。如果一个人说我爱神，他不会爱人，那么就说他爱神，他还不明白神的意思。耶稣说，你们说的你们不明白啊，不明白。如果一个人爱神还恨弟兄，那么就说明他还不明白上帝的爱，他自己也没有完全的领受上帝的爱。如果一对夫妻说我们爱神，他们夫妻却不相爱，就说明神的爱不在他们中间，那他们的爱是靠血性的，靠肉体的爱，那靠荷尔蒙的那种爱，那种爱能有保鲜期有多久呢？好像这个微信上说，这个爱情的保鲜期是17个月，是吧？17个月。那我们现在都结婚多少月了？我们有的结婚17年了，我爸爸结婚70年了，那70年了吗？73年了，74年了。我爸爸结婚74年了，我妈妈今年89岁，我爸爸今年93岁，74年了结婚，那他们还在相爱呢，那感谢主，这个很了不起的。我就想我们在座的谁能结婚74年？有信心的举手。74年，我是不会的，这个不容易的，这感谢主。那当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发现这个律法书，所有全部的律法就是一个字，爱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那么全部的圣经讲的就是一个字，就是爱。那么讲两个字，就是神的爱，神爱。讲4个字，就彼此相爱。所以整个的圣经的核心，有人问我是圣经核心什么？耶稣告诉你了，总纲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爱神，你就不会爱。因为神是爱的源泉，你的生命通向他，爱就从你流出去，你就变成一个爱的管道，你就变成一个爱的器皿。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爱，那你的爱是有限的，因为你的爱有保鲜期，你的保鲜期就是17个月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没有神的爱，人和人之间的爱能爱多久呢？刚开始很好，慢慢遇到一些矛盾，一些不同看法，就完了，打折扣了。那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，我们这个爱比较缺乏，在中国的文化里边不太讲爱，中国讲规矩，我们讲道德，从儒教，到道教，到道家，到佛教，儒释道里边，他们不太讲爱。你什么时候听过说释迦牟尼爱你？听过这词儿吗？阎王爷爱你？那你说我不要，对，你没有听过这个词吧？佛教是什么讲爱？佛教不会讲爱的，佛教讲法，律法。早上3点钟起来，上早课念经，晚上呢，这个不能吃东西，早上也吃的很少，肉不能吃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完全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他讲的是规矩，讲的是规矩，律法主义。那么在中国的古代的文化里边，有3个人讲爱讲的比较多。 一个是孔子，一个是老子，一个是墨子。孔子讲过爱，孔子的爱叫仁爱，孔子的爱的核心叫仁爱，叫仁者爱人。什么是仁呢？仁就是好嘛，好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仁有两个，一个单立人加两个字，二字叫仁。仁者爱人，只要有仁的地方就要爱，仁者爱人，啊，不是基督的爱，啊，不是基督的爱。那么仁者爱人是有条件的，啊，有条件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他的条件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不喜欢的，不让别人去做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孔子的观念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人对你好，你就对他好；人对你不好，啊，你也要对他好啊，这才可以。叫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然后叫做啊，这个以直报怨，啊，以直报怨，以直报怨就是别人对你不好的，你还要对人好，就叫以直报怨啊，以直报怨。那么有一个叫老子的，他虽然没有爱的理论，但是他有一句话，他讲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智慧。他讲说，不仅要以直报怨，还要以德报怨。所以老子好像比孔子爱上还要高超一点，就说别人面对我不好，我对别人不仅好，还要真的是从德行中出发，要对他好。那不是因为他对我好我对他好，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他好，叫以德报怨。以德报怨，人们对我做了坏事，我要用好事来报答他，那就叫以德报怨。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墨子，墨子的观念叫兼爱。那兼爱的什么意思呢？兼爱就是说他是这样自己这样解释的，他说你要看别人的东西就像你自己的东西，你就兼爱了。你看别人的儿子就像你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你看别人的房子像自己的房子一样爱护他。所以你租房子就要这个爱护人家租的房子，不租的房子说别人的房子就祸害的，这个不符合兼爱的规定。看别人的儿子自己的儿子，看别人的老子自己的老子，看别人的妻子自己的妻子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兼爱是有条件的啊，兼爱是不完全的，不准确的，不准确的。到我们孙中山中华民国的时候，孙中山讲什么啊？孙中山讲的就是这个天下为公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孙中山的爱就是博爱，更大的爱啊，就不计较，要讲这个所有的民族、所有的国家、所有的人类都要博爱啊，博爱。到我们1949年以后，我们这个词儿在中国就没了，我们就不讲爱了，我们讲阶级斗争。啊，我们讲阶级斗争，对不对？那就开始讲斗，从爱变为斗。我们也把爱那个字呢给简化了，啊，我们把那心拿掉，就变成个有，对不对？你看台湾的、香港的那个繁体字，那个爱是有心的，大陆呢就改了，就不要心了，啊，因为爱是不要用心的，我们只能爱一个人，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啊，其他的是不能爱的。你敢说你爱别人吗？你敢说你爱刘少奇吗？那时候你爱刘少奇，你命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只能爱他一个，那他爱不爱你呢？那你也不知道，他爱不爱你呢？你今天发现他是不爱你的，对不对？他爱权力，他怎么爱你呢？所以你会看到说，这个中国从1949年以后，这些生的人，他们里边是没有爱的营养的。你想过没有？那我们管这一代人叫做爱的营养不良症。所以我们这代人为什么我们婚姻问题特别多？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民族问题特别多？就因为我们缺乏一个爱字。你今天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中国，你回头看看，我们虽然经济很发展，你知道，可是你能够在它里边找到真爱吗？夫妻关系上有真爱吗？那有真爱，那些男人有钱了就不会在外边找那么多的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嗯，人家说男人有钱就学坏，人民日报登的。女人有坏就有钱，学坏就有钱，也有道理，知道吗？你看这里边他这个观念啊，所以毛泽东的观念就是斗争的哲学。我们学了一个文化，我们不要了儒家，我们也不要了道家，我们也不要了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佛教，我们更不要基督教。那我们要什么呢？我们要无产阶级专政。所以毛泽东那时候讲了一个著名的话，成为一代中国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，就是 斗争的哲学。其实这个斗争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，不是马克思的，是列宁的，是列宁的理论里的一部分。其实马克思理论没有像列宁那么走的那么偏，列宁也是列宁的最小的一点。列宁有一段他讲的一段暴力革命，什么叫暴力革命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行动，这个暴力的革命毛泽东学会了，所以在他的整个的文化观念里边，他讲的就是斗争。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。那其乐无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高兴啊，斗得高兴啊。毛泽东说十亿人民不斗行吗？七八年就得来一次文化大革命，就得斗一次。所以大家一代一代的斗啊。我们小时候，我小的时候跟你讲，我爸爸那时候我们县委挨斗，连县委把大门的都挨斗，因为你进县委上访不让进去，那是斗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很聪明，先把大帽子糊好放在家里等着揪，哪天把他揪出去，天天心惊胆战的往窗外看，看红卫兵啊家过去了，他就哆嗦，老让我去到县委看看我的名字出来没有呢。你看他每天都生活这种恐惧之中，斗啊斗，然后每一天的所说的话都是虚伪的，所做的事都是虚假的，没有真实的人出现。你怎么能有真实的呢？我记得然后他就去武器干校了，到干校里边一年不能回家，说好听是干校，说不好听就牛棚，然后要给我妈妈写情书，那时候他们还年轻呢，你知道吗？那写情书也不好意思说我爱你，能这么说吗？你说过吗？你听过你爸妈说过我爱你吗？没有听过吧，对不对？我老爸很有智慧，写封信想家，人这么写的，离家远了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，脸晒黑了，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。那我妈洗衣服让我打开，我给她读读，我就说这是什么，这怎么是写给你的？人家我妈妈懂，那一代的爱情就是这样，人家听懂了，人家说你爸说想家了，想我了，想你了，你都听不懂，这是给那个看守看的。那看守一看，哇，私营改造的不错，但是从此表达了平安的思念的感觉，你懂了吗？那一代人的智慧，哇，了不得，太有智慧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爱的一个环境里边，我们就应该感恩，你们。你对你的太太说一百个爱都没有人笑话你，而且人都羡慕你，对不对？你不用说一百个，一天说一个就好了啊。我们现在想一想，弟兄姊妹有多少夫妻好久没说我爱你了，有没有啊？没说，现在对旁边现在就说我爱你， love you， 找个机会牧师上说的，不好意思不说，有时说不出口了，说老夫老妻说什么呀，这不对的，我跟你讲。所以在教会里边我们为什么要讲爱？因为教会是一个家，圣父是阿爸父，他设计救恩，圣子是教会的元首，他完成救恩，圣灵是保惠师，他施行救恩。在教会里边他的核心就是爱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三点来看啊神的爱。第一点，我们看我们是在耶稣的爱中得到救恩的。我们刚才这个往下走，那个投影，在耶稣爱中我们看到一段最著名的经文。如果你圣经中你这段经文都没有背下来，就说明你还真是没读圣经。这段圣经可能连小儿童上儿童主日学的都会背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首先看到这一个写的是神爱。其实彼得和约翰也讲过，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怎么样，先爱我们。那么神爱我们，他的爱是怎么一种爱呢？他的爱不是说给你糖果啊，要汽车给汽车，要房子给房子，要糖果给糖果。当然神一点不吝啬啊，全世界的丰富，整个宇宙的丰富都是上帝，他愿意给你，那他就是他的主权，他要给谁就给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使用谁就使用，他要给谁就给谁，他不是说你要就给，一定要给你，对不对？ 他给你最重要的不是这些，是他的救恩，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所以这个爱向我们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我们刚才读了，为罪人死，少有的，为人人死，或许有改作的。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死。神的什么？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么一个人爱你，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你的生命。 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爱你，有人坐牢了，啊，我卖房子，我把你捞出来，那这是一种爱。可是我不是把你捞出来，我是替你去坐牢，那这个爱是不是更大一点呢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，这个由这个叫什么伊斯兰国杀了一个日本的记者，这两个都是基督徒。那么第一个被杀的人第一次就被抓到了。 那么这个后来这个记者呢，他就去了，他就救他去了，把他救出来了。那这个爱是很大的爱，这个是从基督里来的爱。那么结果那个第一个记者呢又去了，又被抓了，这次被杀了，他又去救他，他又为他这次被杀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爱。那这两个都是基督徒，日本基督徒不多的，啊，只有0.3%。
0.3%，所以这些基督徒真的为主做了很美的见证，这就是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，对不对？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爱神，首先是神爱我们，耶稣基督爱了我们，啊，爱了我们。那么神的这个爱用一个词希腊文叫 agape。 那今天我要介绍这个希腊文阿嘎培，这个跟世界的爱是不一样的。大概希腊文里边关于爱分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叫 agape， 这是指神的爱，人达不到这个境界的。这是神爱你，爱你到什么程度？舍掉一切，舍掉自己的独生子爱你，没有任何条件的爱叫 agape， 啊 agape， 永远不改变的爱叫 agape， 完全赦免的爱叫 agape， 这个爱。那第二个爱叫 philia， 那这个爱是人和人之间的爱，那这也是爱。第三个叫 eros， 那可能就是稍微低档一点的，情欲的，有条件的。那么 philia 这个爱虽然有条件，但是这个爱也是属于中档的。所以 agape、 philia、 eros 三个希腊文、三个希腊词来表达爱的层次的不同。 我们中国没有层次，中国的语言不讲层次，它用副词来修饰，比如说我爱你，我最爱你，我最最最爱你，哎，这个副词就解决了层次。那希腊文它就层次比较清楚，它写三个层次。那我们今天看到神 agape 世人，你看到这个词，它用的是 agape。 神 agape 是人，甚至将他的这种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神爱我们是用 agape 的爱，那我们爱神用不用 agape 的爱呢？达不到嘛，我们这个词是不敢用，我们用的是 philia。当耶稣问彼得，在提比利亚海，约翰福音第21章，耶稣问彼得说：“西门的儿子彼得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” 耶稣用哪个爱呢 ？agape， 你 agape 我比这更深吗？那么这个没有啊，就是第二段的，没想到这儿呢。那么这个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那个爱用的什么？philia，他没敢用 agape， 因为他用 agape， 上帝知道他撒谎啊。前两天他还三次不认耶稣呢，是他主，他怎么能是 agape 的呢？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 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说，首先我们认识神的爱，圣经说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因为神 agape 你，神完全的爱你，神赦免你一切的罪，除掉你一切的过犯，除掉你一切的污秽，在神的面前你多么肮脏，当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你都被洗得洁白；在神的面前你多么败坏，当你信了耶稣，圣灵充满你，你完全成为一个新的人。 圣经说，这叫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有的人问我说：“一个人信了耶稣，他过去犯的罪都赦免了吗？”我说 ：“Yes， 当然 ，of course。怎么不是完全赦免呢？当然完全赦免嘛。信主之前所有的罪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赦免、没有洗净，说明耶稣的宝血没有功效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所有的咒诅都被打碎，当然我们全赦免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杀了人了，那你信了耶稣，罪得赦免了，你法律上你还得去履行法律的责任。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你偷了东西，我信了耶稣就不还了，那不行，那你得还回去。那个才是好行为。一个人贪污了，那信了耶稣了就得还回去。你如果一个要许财后信主了，他不用别人来拉，他自己就得开着汽车把财宝都给拉回去，那才对，对不对？前几天我在那几年十几年前我到圣盖伯讲到一个人信耶稣，好像是国内公安战线的一个当官来说，信耶稣什么罪都赦免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那我要信耶稣。我说那你什么罪呢？他说我就拿点钱。我说那你要还回去。我说圣经说一分钱还不清都不能进神的国。哇，这太严厉了。哎呀，他说那我还回去，别人不继续贪污吗？那还回去让别人犯罪也不好，我还是我犯罪好。很幽默啊，很聪明也很幽默。但是我们真的是相信说一个人信了主流，他的好行为会生出来。那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关系？当圣灵重生我们，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就要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，就是他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他的关系。那么圣伯纳说，神啊，你是生命的饼，我们吃了你，我们心灵要得饱足啊。你是活水的源头，我们喝了你，我们心灵就不再饥渴。那这是与神的关系。那么大卫在他一生中也追求神，那大卫写了那么多的诗篇来赞美神啊，来赞美神。我们知道保罗也是如此，保罗承认他的生命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基督的热烈的爱，热烈的追求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那保罗这个宣誓，他就是生命的改变。那过去他可能不把基督当作至宝，他可能把律法当作至宝。那我们呢，也许把我们的这个房子当作至宝，把我们的汽车当作至宝，把我们的钱当作至宝，我们把耶稣或者把我们儿女当作至宝。可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了，他要把耶稣当作他的至宝。保罗说，我为要放下世界所有的，我要得着基督，我要得着基督。而且不仅放下，我视万物为粪土，粪土就是臭嘛，臭就离远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就很简单嘛，我把万事都要离他们远一点，我唯独要得着基督啊，得着基督。这个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的人啊，爱神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呢，如果你要是不爱神，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啊，看得出来的。你要爱他，你就在他生命中要花时间啊。那么你说你爱一个人，你不花时间，你能够爱一个人吗？我们大家都谈过恋爱吧，对不对？你爱一个女孩子，哇，那早上想晚上想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姐妹也是如此啊。你说你爱一个弟兄，爱一个男孩，爱上了，那天天也是想啊，对不对？想的也睡不着觉，挺难受的。那这个想念就得去干什么？就得有表现嘛，打电话啊，没完没了的查查你们谈恋爱的电话锅花多长时间发。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呢，没有短信呢，现在在短信微信啪啪啪啪发呀，睡觉之前得发一个，早上起来眼睛一睁又发一个，反正就是你爱他就有表现。那你爱耶稣有没有这种表现呢？爱耶稣也是啊，那我们早上就得发一个主啊，就写一个爱他的这个灵修的札记，读一段他的话语，向他献上个赞美，唱一首诗歌，做一个祷告。晚上睡觉也是啊，主啊，明天早上醒来咱们再见啊，这个安静的躺在主的怀中。那你得腻味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今天信主信的特别不腻味，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。我跟你讲， 我了解一个观点，如果我们不爱主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当作很重要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抽烟，最近我发现都不抽了，感谢主。来了一些新的，有些弟兄啊抽烟，姐妹都不多了啊，有些弟兄抽烟。那我从来不会说你不要抽烟，我从来不会讲的话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因为我知道他又如果不懂得神的爱，他戒不掉了，啊，戒不掉。有一年我在基督之家做牧师的时候，教会来了一帮东北人，早上来参加我们聚会，那时候Bill也在那儿。然后他们这些东北人呢，来到教会聚会，他也知道到教会穿的正式点，都穿着黑西装，跟我穿的一样，啊，特别正式。然后在教会门口没有开门，教会没有开门，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，他们就在那儿十几个人在那抽烟，站两排，一边说话一边抽烟。你离远一看，以为教会招待。那我在楼上，我在正好在写讲章，我往下一看，一群人在那抽烟呢，我就奇怪，怎么今天招待都抽上烟了呢？穿这么整齐，从来没看过招待穿这么整齐过。啊，今天早上师母在训练招待啊，你也知道这招待这个很重要。人家没见到耶稣，先见到你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进入教会，先见到你的脸色。那一见到一群教会都在那叭叭的抽烟呢，那这不是慕道友也吓跑了，属灵的也吓跑了吗？这什么教会这是啊？那我赶紧跑下来，我说你们干嘛？哪儿来的？一看不认识，说哎呀，说你是张牧师啊，我们东北来的，咱们老乡来找你来了。找我干嘛？都是要搞政治避难，没身份嘛。我说找我到我办公室。哎，不知道你办公室在哪儿。我说弟兄，不要在这抽烟，啊，把烟掐灭了。这个我的房间是严禁吸烟的，你把掐灭，跟我走吧。他们把烟啪，烟头都扔到地上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转身就走了，到我那儿去了。你会看到说，抽烟，我过去也抽烟，我非常能够体会他们。我抽烟，我从16岁抽烟。我抽到差不多一直到信主，我怎么戒掉呢？是因为我懂得了这个烟跟我的关系超过了我与主的关系。你想啊，烟你一天抽几根？一包烟20次啊，一包烟算正常的一般的，20次，那你祷告20次了吗？一天没有吗？你读经20次了没有啊？没有吗？你聚会20次了没有？你这一天聚会20次你也不行受了，没有嘛，知道吗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都已经进神学院了，我还在抽烟呢。但是我偷着抽，我不可能当着大家面抽嘛。我就在家里抽，我抽的很少了。那我抽完了，到教会去，我要嚼茶叶、刷牙、吃口香糖，反正你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其实别人都能闻到。那牧师从来不批评我，林牧师，那是林牧中牧师从来不批评我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你要讲见证啊，但是不要让我。”用我的麦克风用完了不要有烟味儿。我在说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就不知道？你身上都是烟味儿。一个罪人呢，身上都是罪的味道。你不要以为别人闻不出来，你不信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有一天我就把它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天半夜我要戒烟，戒到半夜我受不了了啊，我就跳起来找烟头，一个都找不着。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，因为我们团契的，他戒烟的时候我给他送过烟。他戒到半夜受不了了，我开车3点钟大雪天给他送烟去，所以我这是感情是很深的了。那我想我戒烟你得给我送烟，我的电话打过去了，我打过去了，我说我受不了了，他说你等着别着急啊，坚持一会儿，且穿上衣服就过来了。没有想到那是我单身，他有老婆，他给我打电话没有关系，他老婆就不干了，老婆被窝里走一个人，他得问你干嘛去，不给不离送烟你受不了。老婆看他一出门电话就打给我，我一接老婆张口就骂人，啊，这家把我骂的，啊，什么难听骂人，外边下大雪，我老公出事怎么办呢？啊，明天早上上班呢，你没的本事就别记，以后别再给我传福音啊，少来这套。我们俩是经常给他太太传福音，传了一年还没信，我们俩没什么榜样嘛，没什么见证，人家也不信。把我一骂，我这烟瘾就没了，人骂醒了，怎么被他骂这么一通，这多倒霉。等他老公来，我骂他，他老公一进屋就把烟给我，就自己也受不了，抽一口嘛，就往我们家那个，我们家有一个，我租那房子有一个壁炉，就是那种美国人地宗建的，我们俩抽烟一般就钻到那里边，烟就从上面走了嘛，屋里闻不到嘛，冬天外边很冷，芝加哥 他往里一钻，我说你赶紧回去吧，你老婆刚才打电话骂我了。哎，别着急，哪天我会找着事给你出气啊。我说出什么气？你赶紧走吧。这个，你把烟放上就走。他就走。那天我把烟戒了。那个烟在我的茶几上放了一年，谁都不许动，我也不许动，我就看着。我懂一个道理，其实我与主的关系还不如烟的关系。那如果我一天，我半夜中帮着跳起，哎呦，今天没祷告啊，对不对？我就醒了，那就说明主的关系比烟的关系好，跟你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半夜跳起，今天没有好好读圣经啊，这赶紧起来读圣经，你得到这个样子嘛。所以你要静心、静意、静力，爱主你的神。那我们爱世界很多的一切，我们都超过耶稣。你想想，我们作为今天做基督徒的，我们所以在爱主这个方面，我们确实有亏欠，我们爱主的方面有亏欠，所以我们要爱主，就要不爱世界，不爱世界，爱主就更不能留恋罪恶。当我们知道这些是阻碍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就放弃它，放弃它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要爱主，就要与主联合。该恩夫人说：“人若要认识神，爱是最短的道路。”你要认识神，什么是最短的呢？爱就是最短的道路，啊，最短的道路。那你怎么去爱神呢？你就要亲近他，了解他，知道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，做任何的事情寻求他的旨意。比如说我们找一份工作，那我们首先是祷告，啊，在发 resume 之前先祷告，我就是这次序很重要。当这份工作来了，一个还好，来两个，哪个要选择哪个？那你要祷告啊，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，乃是按照神的意思。有时候你看的时候，这个工资很高，比那个高，但是不见得是好处。你在工作了好几年，最后你发现不行。那虽然那个工资很低，你经历了一个公司的创业，你公司一起做起来。那找对象也是如此啊，啊，那你看这个很帅，有一天我告诉你，到五十岁以上他就不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长得一般，人家越长越精神，那你不一样啊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对不对？那上帝才知道你的道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收入很高。结果一结婚发现收入虽然很高，钱不给你，他给别的女人了，那你不就遇见麻烦吗？这个虽然没有什么工，没工作，你跟他一起奋斗，然后两人一起打拼，啊，成为一个企业，一个天下打下来，叫潜力股，对不对？那你的眼睛呢，你就看不到，那上帝呢就知道，因为上帝知道你的今天，知道你过去，知道你的未来，他也知道别人的，因为他道路高过你的。所以你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你就要爱他，他会指引你的路，一生一世靠他会得胜。所以我们爱他呢，我们就能得一切的丰盛。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？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所以你看，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，耳朵没有听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的，这是神要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。神给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是我们看不到的，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求，在爱里边去求，所以神的爱会给我们丰盛的。你想一个人，如果你有了基督的爱，你也开始活入基督的爱，在世界上你什么都不怕了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什么都不怕。你们感谢主，对你旁边弟兄说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爱主，四个尽啊，我看听你们说了三个啊，还要尽力。我就是不知道过去我读尽力什么意思呢？尽心尽性尽意我懂，尽力还使劲儿的爱主，真的使劲儿啊，要尽力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。哎，要尽力爱神，要使劲的爱，怎么爱都不过分。你们哈利路亚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在教会的爱中成长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比较长，是约翰写的。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九节往下走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就此就显明了。你们读这段，你看有多少爱出现啊？ 打开圣经，全是爱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我们十一节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边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了。十三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，他也住在我们里边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了。我们看到说，凡认识神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我们里边了。凡接待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那么当我们有了神的这个儿女的身份，这个神的爱自然的就进入到我们生命中。那么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成长呢？圣经说，使徒信经说，我信圣尔公之教会。那么有很多人来批评教会，我知道教会是不完美的啊，没有一间教会完美的像耶稣，但是没有一间教会不敬拜耶稣，那不追求耶稣，不认识耶稣。教会的和敬拜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为什么使徒信告诉我们要信圣而公之教会呢？虽然教会不完美，你旁边的人也不完美，可是在这个不完美中，你看到你的不完美。那我们彼此这些不完美的，在基督里边，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。你们完美了还成长吗？完美的就不要成长了嘛。那么不完美才有成长的空间，才有成长的空间。所以教会里边的爱主要是弟兄姊妹的爱，弟兄姊妹的爱。保罗在这里边和约翰都讲了很多很多。我们知道约翰就是一个爱的榜样。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三个使徒，大家一个叫做保罗，一个叫做彼得，一个叫做保罗，一个叫做约翰，对不对？这三个最著名的使徒，那这三个著名的使徒都有名字。我们管彼得叫信心的使徒，这个管保罗叫管约翰叫爱的使徒，保罗叫信心的使徒，管彼得叫盼望的使徒。那么彼得他的核心的信息都是讲盼望未来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赏赐，那保罗讲多的都是信心，一切都出自信心啊，包括你吃什么不吃什么，保罗都讲都要出于信心啊，主要信心。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教导中，我们看到说约翰过去是一个非常会发脾气的人，约翰脾气很大，大家怎么了解？因为圣经管的有个名字，耶稣给他起的，给他起个外号叫雷子，半雷奇。雷子什么意思啊？像打雷一样的脾气，一发脾气啊就打雷一样啊。这个彼得呢脾气也不小，你看彼得呢那个脾气也很大啊，脾气很大。可是你看他生命改变到晚年的时候，彼得被称为教会的柱石父老啊，约翰被称为教会的父老。那么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变得多么温柔，被称为爱，他一张嘴就小子们呐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约翰都活90多岁哦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使徒们都很年轻就被杀了，就约翰活到90多岁。约翰也不是没有被杀，被罗马皇帝抓起来给他弄到这个油锅炸，像给他炸油条啊，炸不熟，怎么炸都不熟。后来那个就把他捞出来了，捞出来给他弄到上帝保守他，写启示录，所以炸不熟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能炸熟，给他送到了拔摩海岛，在拔摩海岛，约翰领受启示，写了启示录，启示录，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，他介绍自己说：“我约翰，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基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中有份。”你读的这一句经文你就够震惊了。约翰那个时候是仅存硕果的一位使徒，所有的使徒都没有了，可是约翰介绍自己怎么介绍呢？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他没有说我约翰是使徒跟过耶稣，对不对？我约翰是雅各的弟弟，我哥哥为主殉道，我约翰牧养过以弗所教会主任牧师， 开什么玩笑，对不对？我约翰写过约翰福音啊，这个约翰一二三四书启示录读过没有？没有这样介绍。你今天看有些牧师一介绍自己的时候，哇，拿个名片一大堆抬头，什么什么国际委员会的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董事，什么什么执事，一大堆。我发现这个生命是不太一样哦。啊，你们看过我的名片吗？没有名字，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牧师的电话就完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写说我的名片什么主任牧师、创会牧师，那是你们说的。我没有，我从来不会介绍。我介绍别人，我就是我张伯利就行了。我也不会介绍我在哪儿来的，他们都知道我是我，我还介绍什么？约翰也是啊，人家也认识约翰。哪个初代教不认识约翰？哪个大的主教不认识约翰？都是他的门徒。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弟兄姊妹。哇，当我读到这里，我何等的感动！这是被神生命得着的人，从一个雷子，啊，过去他到哪儿传福音，脾气可大了。人家那不接待他，说主啊，你上天上火把他全烧死。传福音人家不接受，就给人烧死。你说这脾气，我起码没接受，咱下次再谈。啊，他的脾气大得很，你知道吗？那到晚年说，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基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中一同有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在教会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长的。你们。你不要看今天有一个弟兄哇脾气很大，有一个姐妹说话的很直接，让我们很难接受。但是再过十年二十年，你说不定在你看到全是上帝的荣美，在他身上流露出来。所以我想在今天的教会里边，上帝给我们一个教会，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成熟。对于弟兄，保罗主张我们在教会里保持良好的生活，祷告的生活。所以保罗期待男生是要会祷告的，可是我发现教会都是姐妹会祷告，啊，祷告会都姐妹参加的多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祷告会弟兄不少，这是感谢主的。那有些教会祷告会全是姐妹来，弟兄们不来，弟兄们干嘛呢？看连续剧，大长今，现在是什么了？武媚娘，啊，一看五十多集。祷告会我们一集都不来，知道吗？我们一年祷告会也就是五十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集都不来，然后我们在这看五十集《武媚娘》，嗯，一百集《大长今》，就乱看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弟兄啊，保罗是要举起祷告的手，举起圣洁的手祷告，而不要沉于你愤怒和争论之中，啊。那么对于姐妹呢，保罗强调注重德行和装饰，持家有道，顺服，凡事顺服，敬贤妻良子的良母的责任，圣洁自守，过敬虔生活。那在教会里边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，那学习的过程，那哪里会谁会指你毛病？在家里有时候告诉你，老公都不愿意指你毛病，不敢，一指就吵架了，那对不对？老婆也不敢指你的毛病，一指你就发怒了。可是教会里边别人指你的毛病，你也不敢发怒，回家不高兴，心里说怎么这么说我，我没他说的那么差嘛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是爱心里边说了诚实话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面镜子啊，就照到了你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面镜子就照到你，那你就成长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要学习成长，不要因为一句话啊，我们就受不了。有的一句话后边那句话的还没跟着呢，人家刚说了一句批评你的话，后边还有祝福的话，你还没有听，你就走了，祝福没得到，生一肚子气。那弟兄姊妹要学习讲话，先把祝福的话说完，再说这个其他的话啊。这个顺序很重要。我告诉你，美国有个故事，说有一个父亲跟儿子，这个父亲呢，告诉他儿子好好念书，儿子高中毕业，考上好大学。爸爸送给你一部汽车，这儿子就记住这个话，就给他爸一张照片，就这个车啊，你就给我这个车，什么车我不知道，好像 Volkswagen 哈，好像是跑车，这个就给我。结果他毕业了，真是考上好大学了，回到家里，爸爸高兴啊，做了一大桌菜，跟他哈个一下，顺手给他一本圣经，说这是给你的礼物。 你说这儿子不气死了？本来要一本圣，一个汽车，给了一本圣经，然后他爸爸说，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边了。那他爸爸教会的执事，当然这总的儿子也常常听这话呀。可是我要的是汽车呀，圣经是有丰富啊。可是那未来的，现在你给我个汽车，气得晚上就很生气，把圣经往屋里一扔，包打好，偷偷就走了，30年没回家。你说这个孩子，30年以后回家是参加爸爸的追思礼拜，爸爸已经离开这世界了，不跟爸爸联络，断绝，断绝关系，就为一部汽车。追思礼拜结束了，跟妈妈回家，回到他的房间，妈妈就拿起从书架上拿出爸爸那本圣经，说这是爸爸给你的唯一的礼物，也是给你的毕业典礼的礼物，你从来没有打开看，你打开看一看吧。妈妈就走了。晚上的时候儿子睡不着觉，想到30年，心里非常难过，打开圣经，一打开第一页，一张支票，$30,000。有一封信说，儿子，这是爸爸给你买车的钱和上帝的话。我们有时候听话听一半，我们就做判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个悲剧啊，这是个悲剧。可是我们在教会有没有悲剧呢？一个弟兄姊妹一句话伤，我们就离开教会啊，我们换一家教会，换一家那个教会伤你更多，蹦蹦又两个人来伤你，再换一家教会，那教会三个人伤你，当当当，到哪里都会有不同意见的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，你到哪个教会都建造不起来。我们要建造一个不受伤的生命，你们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，那就是当面说啊，当面说。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点，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中，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，在诗篇133篇，这篇经文大家都很喜欢啊，我们也会唱啊。来，往下来啊，我们看133篇，说我们一起来读：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呢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呢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你们 这段经文谁写的？上面写着呢啊，大卫啊，大卫，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最强盛时期的君王，从犹大到整个的以色列啊，做君王啊，大卫。那么大卫呢，写了著名的一首诗，就是133篇。他讲到就是弟兄和睦相爱，他说：“你看，弟兄包括姐妹啊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因为他在看到人在往那个，他是上行诗。什么叫上行诗？就人们在往圣殿台阶往上走的时候唱的诗歌叫上行诗。大家往上走的时候，大家都拉着手彼此的往前走来敬拜神的时候，他看到他心里就感动，因为大卫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边，你知道吗？”大卫生在家里8个儿子，他爸爸不喜欢他，他的哥哥们不喜欢他。所以当时这个撒母耳要高，你读撒母耳上下记上下，撒母耳要高大卫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都觉得他怎么可能呢？我们都比他强，对不对？他爸爸说他不行，他那么小，他都不行，都瞧不起他。他还家里最小的，又长得最弱的，结果他被高了，成为王。可他在没有成王之前呢？他那个时候打仗就打赢了，他打了非利士人，啊，他打赢以后回来，这个老百姓有一句这个叫是民歌谣，怎么唱？说扫罗杀敌千千，大卫怎么样？杀敌万万。扫罗是当时的君王，他呢那时候还是扫罗的女婿，因为他把哥利亚打死了，扫罗就把女儿嫁给他了，嫁给他了。那么他是他女婿，他的岳父就妒忌他。就是要杀掉他，你看到没有？大卫后来做了王，他的儿子们呢，也是互相的纷争，亚沙龙长子和二儿子楞就互相搞，后来亚沙龙就把楞给杀了。所以他在一个这样一个环境里边，大卫每一天想到，如果上帝的爱在一个家中是这样的，该多好啊！ 所以他就由衷地写出说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比喻说，这好美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到亚伦的头上，这是给高摩祭司的油浇了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。他讲到两个，说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和睦的生命呢？第一个是膏油的祝福，膏油代表圣灵的充满和浇灌。当弟兄姐妹在一起教会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我们。如果弟兄姊妹有嫌隙，互相争吵，互相争论的时候，圣灵工作就停止了，圣灵无法通过我们的这个肢体来工作。圣灵的工作就是在爱中能够浇灌下来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当膏油就是表示圣灵的充满和浇灌啊，浇灌。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能力呢？有没有传福音的能力？有没有祷告的力量？都是靠你有没有相爱的力量。当弟兄姊妹相爱，能力就出现了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见证。那么第二个就是甘露的祝福，西安代表教会，因着我们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爱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啊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与喜乐的同喜乐，与哀哭的同哀哭。谁家有困难了，我们帮助他，不是因为他爱我们，而是因为神爱他，神爱我们。我发现我们教会，你看，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，哎呀，弟兄姊妹陪伴呢，陪伴呢。那是潘欣、清欣他们家出事的时候，我就每次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在他们家，干脆就不走了。晚上都有的住在他家里，他家里那个桌子上永远是摆满的食物，你到那就好像就吃人民公社似的，嗯。你看到，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脚崴了，那你看到他们家有多少弟兄姊妹去他家里来，啊，去帮助他，帮助他。我看到弟兄姊妹有的找工作没有找到，弟兄姊妹迫切的为他祷告，啊，王伟弟兄找工作多少人为他祷告，还有近视为他祷告，一直到他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啊，找到好工作。我们看到他的孩子，每次抱着那孩子要手术之前，每次来大家都过去抱着他，啊，为他祷告，啊，给他祝福。我真是感觉到丰收华爱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，你们爱的教会。我们教会的意向，传扬福音，横切祷告，彼此相爱，人人侍奉。我今天讲到第三个力量了，就是我们相爱的力量，你们教会弟兄姊妹生命要成长，家庭要蒙祝福，就是要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，回到家里边呢继续的彼此相爱，在工作岗位上呢继续的彼此相爱，与人相处呢继续的彼此相爱。即使你不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因为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我知道了神的爱，你还不知道，所以我要爱你，爱你，因为耶稣爱你。你们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耶稣爱你，对老婆说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老公要说话哟，不说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？那姐妹要说呀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哈利路亚！来，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。我们请，思琴到上面来。来，敬拜团练了没有？这首诗歌《深深爱你》，来一起上来吧。大家都会唱。这首诗歌我很喜欢，虽然很短，但是说深深爱你，耶稣。我们要爱耶稣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。Amen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起立。来，我们唱这首诗歌《深深爱你》。在我们生命中，刚才那位文士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对耶稣说：“啊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智，爱主我的神。”那这是超过一切的祭祀，超过一切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要懂得神的爱。我们知道来到教会崇拜，如果我们也参加了崇拜，可是我们没有爱，就是我们就什么都得不着。连那个文士都懂，我们在新约里边的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懂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
深深爱你，耶稣。深深爱你，耶稣。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
我们先对主说：“主，我爱你。”
深深爱你。
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被罪恶捆绑的时候，主啊，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打碎我们的捆绑，除掉我们的罪恶，在撒旦的手里买赎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让我们得真正的自由，让我们得永恒的生命。耶稣，让我们爱你的时候，我们也弟兄姊妹也能够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耶稣，求你的爱今天浇灌下来，让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中，用爱进入我们生命中，用你的爱除掉我们一切的苦水，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苦毒，就像那个锤放到了这个马拉的水中，这个水就变甜了。让耶稣的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来对付我们，让所有的苦难都成为甜美。哈利路亚，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我把他们的家庭交给你，让每个丈夫都能够爱妻子，效法基督的爱来爱妻子，让每个妻子也能够顺服丈夫爱丈夫，让每对夫妻都能够爱自己的儿女，让每对儿女也翻转回来爱自己的父母。因为你打碎一切的咒诅，你的宝血洗净了一切的罪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是吧？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儿女，祝福我们的事业。我们尤其把这些怀孕的姐妹们交给主，主啊，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腹中的胎儿，是你所赐的产业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在他们生命中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让我们叫每家每个弟兄姊妹家庭都生养众多，主啊，来彼此相爱，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来讨神的喜悦。我们也把六啊他的身体的软弱交给主，把教会每个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交给主，求主来医治，让你的爱临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。愿你在敬拜中得一些荣耀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